他們曾經在北京呼風喚雨，遊走於高層權貴之間，為溫家寶夫人出謀劃策，助推孫政才一路高升，是王岐山結交的對象，亦都曾經同習近平夫婦推杯換盞。他們沈棟和段偉雄夫婦曾經試圖將中共高官當作他們生意棋盤上面的棋子，但是最後卻淪為中共官員的棋子。四年前段偉雄被捉，至今亦都沒有被起訴，沒有人知道他下落以及生死。沈棟僥幸留在海外，四年後沈棟的回憶錄《紅色賭盤》，當代中國財富權力腐敗和復仇的內幕故事即將問世的前夕，段偉雄突然獲悉，他打電話要求沈棟放棄書的出版，並且警告說出書要出人命，他和他們12歲的兒子都有危險，因為同中共作對是沒有好的下場。雖然是這樣，這本書9月7日如期在西方出版，回憶錄的出版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在出版前對沈棟進行了專訪，出版後經濟學家以及美國有線新聞網 CNN 以及《華盛頓郵報》等亦都進行了報導。前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在這本書的封皮上面推薦到，這些是所有對中國關注中國的人一直在等待的一本書，引人入勝，迷人而且危險。年逾九旬的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研究專家孔傑榮發推文說，這些是一本要了解中國的現狀的人必讀的書。中國官方至今還未有對沈棟的回憶錄做出正式的回應，但是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在給美國有線新聞網的回覆之中說，沈棟在書裏面對中國領導人和中國體系的毫無根據的描述和肆意誹謗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沈棟目前居住在英國，那麼這本書到底揭示了一些什麼的內幕，令到中共如此害怕和憤怒呢？又令西方人如此感興趣呢？在被柳時披露斂財之後，溫家捐出所有的資產。2012年10月26日，美國紐約時報駐上海首席記者張大衛發表了一篇長篇調查報導，報導說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家族成員在溫家寶擔任領導崗位期間貪污了至少27億美元巨額的財富，報導出來引發世界輿論的譁然，而段偉雄正是溫氏家族財富的核心人物。據這篇後來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調查報導，溫家寶90歲的母親在中國平安保險公司投資的股份在2007年高達 1.2 億美元，他所持有的股票被登記在一名為泰雄的控股公司的名下，而段偉雄正是泰雄投資集團公司的董事長。段偉雄在接受紐時採訪的時候解釋說，這些投資實際上都是他自己的，這些股份之所以放在總理親屬的名下是為了隱藏他自己持股的規模。他又解釋總理是他的同鄉，而總理夫人張培麗是他的好友。沈棟在回憶錄裏面回顧了溫家寶家人在平安持股的來龍去脈，2002年在平安保險首次公開募股之前，段偉雄得知中國遠洋運輸集團要出售平安保險 3% 的股份之後，對張培麗說段出錢購買了 1% 的股份，另外 2% 由張培麗找人出錢購買，為了保護溫家寶的財富不被人發現，最初 3% 股份都登記在泰雄名下，但後來張培麗不放心，所以將這些股份轉寄在溫家寶的母親的名下。沈棟說，如果當時這些股份繼續由泰雄公司持有，這樣紐時的報導將會沒辦法站得住腳。平安股份令到沈棟、段偉雄以及張阿姨獲得了豐厚的報酬，泰雄當初以6500萬美元購得了平安 3% 的股份，五年後這些股票的市值是37億美元。沈棟在書裏面亦都對段偉雄的那段有關親友持股的講法提供了解釋。根據沈棟的講法，段偉雄是在張培麗的授意之下這樣講的，他說雖然明知道這樣的講法很牽強，沒辦法令人信服，但是出於對張培麗的忠誠，亦都是出於義氣，段偉雄還是聽從了張培麗的意見。沈棟認為段之所以這樣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段對於張的關係的投入太多， 段知道如果冇咗关系，佢乜嘢都唔系。段志愿成为顶罪嘅人，系因为佢需要向佢嘅张阿姨证明自己系信得过嘅人。不过对于段同张嘅关系，沈栋评论话佢一直知道喺某个时刻段系会被张牺牲嘅，因为张阿姨精于坦酷算计同操纵，虽然有时亦都流露真性情。沈栋话即使系咁，佢同段伟豪都认为自己了解游戏嘅规则，所以选择继续同张交往。喺书里边，沈栋为温家宝进行咗辩解，佢话温家宝起初对张培利嘅各种生意应该唔知情，因为张系瞒住佢进行嘅。温后来发现了一些问题，亦都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温有一次在震怒之中提出了要跟张离婚，甚至准备出家当和尚，但是最后中共出面阻止了这一切。沈栋的书里面揭示柳氏事件后，张培利同他们的关系变了，张培利不再在他们的企业之中占比。之前根据双方的口头协议，凡是由张培利介绍成的生意，张都会拿走 30% 的回报。沈栋话喺佢哋嘅生意当中，佢哋的确系顶住温家宝嘅光环同其他人打交道，但系佢哋亦都知道，如果出咗问题，佢哋系唔能够揾温家宝帮忙嘅。段伟雄唔单止同张培利做生意，亦都同温家宝嘅仔温如松嘅新天域资本一齐进行投资。佢仲系提到呢啲系温家宝同其他中共领导人不同嘅地方。中共前政协主席贾庆林会亲自上阵为自己的女婿的生意牵线搭桥，亦都不被为了生意而组的饭局。以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就派遣自己的手下直接提要求为他的仔和孙的生意铺路。沈栋说在柳时事件之后，段伟雄短暂结束了社交活动，等了一个月之后没有任何人找他们，中共安全部门或者是纪律检查部门都没有找过他们。在纽约时报披露温家财富后，中国政府迅速阻断了中国电脑对柳时中英文网站的正常访问。此外，有关当局屏蔽新浪微博上面提及柳时或者温家宝总理的言论。后来柳时在中国的业务一直受到阻碍。2020年在中国驱逐美国驻中国记者的行动当中，柳时是被驱逐的三大报纸之一，其他两家包括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2013年在柳时事件一年之后，在习近平的反腐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之后，张培利对他和段伟雄，他和子女捐出了所有的资产以换取不被起诉。他又说其他的红色家庭也是这样做。沈栋在书里面写着话，张培利告诉他们知柳时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希望摧毁温家宝的声誉，他相信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结果，同薄熙来案分不开。2012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中共免职，随后中共中央纪委立案调查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以及系列相关的案件。2013年9月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根据张培利的讲法，温家宝在薄熙来的倒台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沈栋说张培利告诉他们知，2012年2月在薄熙来的副手原重庆市公安局长副市长王立斌出逃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立即开会讨论王立斌丑闻。薄熙来在政治局的盟友周永康建议调查只是限于王立斌就可以了，但是当时习近平企出来表示不单止要严查王立斌，亦都要严查任何涉案人员。虽然习近平并没有具体讲明涉案人员是边个，但所有人都知道是薄熙来和谷开来。当时作为政治局二号人物的温家宝附议了习近平的意见，后来一向谨慎的胡锦涛亦都表示要进行完全的调查。2013年9月薄熙来被判刑，同年11月15号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沈栋说张阿姨相信温家宝对调查附议，以及后来在公开场合谴责薄熙来，导致了薄熙来在党内的盟友报复。他说他还是相信薄熙来的盟友将有关温家宝的材料交给了纽约时报的记者。2012年2月 彭博社報導了習近平親屬斂財的故事，報導說這些資產並沒有追蹤到59歲的習近平、他的妻子49歲的彭麗媛或者他的女兒的身上，並沒有任何的跡象表明習近平干預幫助了他的親戚的商業運作，亦都沒有發現習近平或者他的親屬有任何不法的行為。沈棟認為，如果不是習近平的親屬同事被報導斂財，溫家寶可能亦都不會就這樣輕易過關。沈棟又說，樓市事件更加令到他信服他們必須將大量的資產投資到海外，並且停止依靠中國官員的關係在中國做生意。但是段偉雄不同意，理由是溫家寶在習近平的上位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習近平會保護溫家寶和家人，作為延伸關係亦都應該會保護段和沈。沈棟的這本回憶錄主要是圍繞段偉雄和張培利的友誼的開展的。段偉雄出生於山東的一個平民家庭，他的母親並沒有工作，繼父是當地水務部門的一個小的官員，但是段偉雄深知在中國做生意要成功必須要和政治人物掛鈎。2001年處心積慮要結識重要政治人物的段偉雄在一次場合之中認識了張培利，段偉雄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包括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心藝之後，俾咗張培利留下咗深刻嘅印象。後嚟段友使用欲擒故縱嘅手段，成功咁樣吸引咗張培利，並且逐漸獲得咗佢嘅信任。根據沈棟嘅描述，結識張培利之後，如何為張培利服務，逐漸成為段偉雄嘅生活重心。佢哋為溫家裝修房屋，為溫家寶嘅女揾對象，分析利弊等。沈棟好形象咁樣描述佢哋同張培利嘅關係。他說他們就好像在幫助鱷魚清理牙齒的魚，他亦都毫不諱言。同時張培利亦都成為段偉雄職業棋盤之中最重要的棋子，他又說段偉雄希望成為京城的象棋大師，因為隨之而來的是豐厚的經濟回報和特權地位的提升。平安持股的成功鞏固了段偉雄、沈棟和張培利的關係，使到他們成了張家的一份子。平安的成功亦都令到張培利在自己的家人面前賺足了面子，張因此獲得數億美元的收入，亦都使到張在溫家寶的族人面前更有影響力。同時張培利和段偉雄的關係亦都越來越親密。沈棟說張培利甚至給他們幫助溫家寶海外購買私人用品，而他們亦都樂意成為他的着装顾问。不过沈栋亦都承认他们同张的关系并不平等，他们总是要想张培利之所想，甚至想到他的面前为他操心。段伟雄后来被称为温家宝的白手套，但是沈栋认为他们同张培利的关系不单单是白手套，被用来帮助温家宝隐藏商业活动，他们同张更是伙伴关系，他们为温家宝提供资金，確立投資方向、決策甚至執行計劃，而張培利給予他們政治保護。按他們自己的講法，他們是陸軍，張培利是空軍，給了他們提供空中支持。成功獲得張培利信任的段偉雄，自此之後在中國官員和權貴之間游刃有餘，因為和張培利的關係。2001年他認識了當時的順義區委書記孫政才，亦都因此拿到了順義國際機場貨運物流中心地塊的開發權。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段偉雄後來的被捕應該是和孫政才有關。沈棟說當時的孫政才希望能夠在政治上更進一步，希望得到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支持，除了給段偉雄一塊地之外，孫政才還將機場的地分給了他需要作為盟友的人，這些其中包括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親戚。不單止孫政才希望利用段偉雄和溫家寶的關係，沈棟說孫政才的足智多謀和無限的潛能亦都令到段偉雄印象深刻，善於結網的段偉雄亦都將孫政才當作溫家寶之後的另外一顆棋子在這裡培養。根據沈棟的講法，段偉雄在孫政才的提拔過程之中提供了指導意見，為孫政才的提拔進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張培利那裡。段偉雄對張培利說，相對於不善經營的溫家寶，孫政才的提拔能夠保護溫家更長遠的利益。 2006年12月，根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提名，孫政才被任命為農業部部長。時年43歲的孫政才是當時溫家寶內閣最年輕的部長。2009年11月，孫政才出任中共吉林省委書記，亦都是得到溫家寶的鼎力支持。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即將任期屆滿的溫家寶又將孫政才拉入政治局，令到孫政才將來接自己的班。在沈仲的回憶錄裏面，擔任吉林省委書記之後的孫政才一半的時間都在北京和段偉雄以及其他人密謀如何排除對手胡春華以及問鼎中國最高的職位。他說有時段偉雄和孫政才的謀劃會到深夜，段有時都會帶著他的孫去見溫家寶的夫人。孫政才2017年7月被調查，同年9月段偉雄亦都被捉。在沈仲的書出版之前，並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亦都不知道他的生死。2006年和張培莉形影不離的段偉雄，在張培莉安排的一次飯局之中，亦認識了當時還是北京市長的黃岐山。根據沈仲的回憶錄，黃岐山希望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可以升為副總理，而結識了張培莉和段偉雄，將為黃岐山的晉升提供機會。沈仲說，對段偉雄來說，黃岐山是一個和蔼的叔叔，亦都是一顆剛剛好的棋子。沈仲寫著說，早在2003年溫家寶當選總理之後，段偉雄和沈仲就已經在計算著溫家寶退休之後的狀況，他們必須擴大關係網，以便在自己的棋盤上面增加棋子，而黃岐山正好符合要求。後來每隔兩三個星期，黃岐山都會和段偉雄見面喝茶和討論政治，話題從世界歷史到政治思想到中國以及世界的政治方向。沈仲說，跟很多人不一樣，黃岐山和段的交往並不是要向段諮詢意見或者建議，而是藉此打探自己的上司溫家寶的細節。在講到中國未來的發展的時候，黃岐山對段偉雄說，總有一天中國的國企會被賣了去，他還建議段偉雄留出一些資金好進行投資。用黃岐山的話說，準備他們的好子彈，等扣動扳機的時候就有彈藥。在書裏面，黃岐山還將中國的經濟體系比作巨大的音樂椅遊戲，在某一個點音樂停止，中國沒辦法不接受大規模的私有化，所以要做好準備。沈仲透露，黃岐山喜歡看《貨幣戰爭》這本書，《貨幣戰爭》的作者認為，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美國的金融市場被羅斯柴爾德家族所領導的國際銀行家操縱，他們通過策劃、資助暗殺、戰爭以及經濟蕭條等獲得巨大的利潤，從而控制世界的經濟和政治的命脈。不只是黃岐山，段偉雄亦都注意和領導的秘書交往，幫秘書了解領導的喜好，幫助秘書晉升，而作為回報，這些領導人的秘書亦都會幫助推進他的事業。黃岐山的秘書周亮以及溫家寶的秘書宋哲都曾經是他結識的對象，亦都曾經因為他的消息和幫助而獲益。周亮後來出任中國銀監會副主席，而宋哲目前出任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副主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前主任、中央統戰部司令、中央統戰部長令計劃和夫人谷麗萍恐怕是段偉雄唯一主動聯繫又放棄的棋子。沈仲說，段偉雄曾經熱衷和令家結識，亦都曾經向谷麗萍創建了公益組織中國青年創業國際計劃捐贈過數百萬美元，希望有朝一日這兩個人可以成為他棋盤上面的棋子。2016年7月令計劃因受賄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濫用職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谷麗萍後來亦都被捉，他被指控成立基金掩蓋權錢交易，在中共的宣傳之下令谷兩人是貪腐夫妻檔。沈仲認為，指控令谷二人夫妻聯手貪污有啲牽強，因為谷麗萍幾乎看不到身為大內總管的令計劃。他還提到段偉雄在 陪谷麗萍在香港購物的時候注意到谷麗萍對購買昂貴的手錶和衣服並不捨得，她說谷麗萍對價值$20,000的手錶亦都會感到吃驚，甚至都沒有去過香奈兒的專賣店。她說基於這一點，段偉雄相信這些證明谷麗萍和令計劃並不是太有錢，亦都不是特別貪腐。沈棟又說段偉雄亦都曾經帶過商人去見谷麗萍，但是谷麗萍只是靜靜地聽著，最後段偉雄放棄了跟谷麗萍的接觸。他認為他既缺乏政治支持，亦都沒有遠見，更加沒有意願做一些事。沈棟還提到他自己和令計劃的兒子令谷的一段交往，他認為令谷是一位有思想的青年。2012年3月18日令谷在駕駛法拉利跑車的時候發生車禍身亡，令谷的死亡亦都直接導致了他父親令計劃的倒台。在中國媒體報導之中，令谷是花花公子，追逐跑車和美女。沈棟說令谷確實喜歡跑車，亦都喜歡美女，但他亦都是有思想的年輕人。令谷曾經仿照美國耶魯大學的骷髏會，在北京大學建立了一個讀書俱樂部。沈棟說令谷的出現令到他對中國權貴的年輕一代寄予希望，認為這些其中有人除了對聚會女仔以及好飲感興趣之外，亦都有其他嘅嘢。喺沈棟嘅書裏面，佢仲簡單介紹咗段偉雄同習近平夫婦嘅相對。對於時時想住下一步棋嘅段偉雄嚟講，習近平亦都曾經係段偉雄希望得到嘅一顆棋子。根據沈棟嘅講法，張培理將段偉雄帶過去同習近平夫婦一齊食飯，希望藉住段偉雄嘅眼去判斷一下呢一顆未來嘅政壇新星。習近平已經是中國國家副主席，沈棟援引段偉雄的話講，整個夜晚習近平幾乎沒有講話，是彭麗媛在這裡講話，習近平坐在那裡有些不自在，不時地擠出一些笑容。段偉雄說他和習近平以及彭麗媛都不來電，在彭麗媛那裡他無從找到合適的機會。沈棟又說當時習近平已經被選定要擔任最高職位的那個人，他和他的妻子都有所警惕。沈棟又說當時他所屬的那個圈子裏面的人都認為習近平會繼續中國當時的做法，段偉雄亦都很有信心可以繼續玩弄他的前權交易。沈棟又說在習近平被挑選為下一任中國接班人的時候，他問過習近平在浙江和福建任職的同僚，大家都認為習近平之所以被選中接班是因為他不是那麼聰明。雖然無緣將習近平打造成自己棋盤之中的棋子，段偉雄仲係通過申請清華的一個博士班課程，結識咗習近平下鋪的兄弟，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的陳希，並且試圖利用清華的校友網絡為自己打造更大的關係網。陳希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國家行政學院院長。2007年段偉雄同沈棟創立海豐公益基金，海豐基金參與了諸多重要的項目，其中包括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捐建、清華大學各學館復建等。段偉雄亦都因此而成為清華大學戰略發展顧問委員會委員。沈棟的回憶錄並沒有透露陳希個人有沒有收受賄賂。在回憶錄當中，沈棟亦都說中共同富豪結盟是暫時的，是他實現掌控全中國這個目標的一部分。一旦中共不再需要富豪來到建設經濟、進行海外投資或者幫助掌控香港的時候，富豪就會被拋棄。新書出版之前，沈棟接受了《華爾街日報》和《金融時報》的採訪。在採訪當中，沈棟敢不說中國究竟是誰的呢？目前他意識到他是被紅色血統掌控的。沈棟又說中國富豪企業家就好像超級工薪族，為真正掌控中國的紅色家族服務。沈棟星期二在接受美國的有線新聞網採訪的時候，他並不覺得他在中國所做的一切有什麼羞恥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